軟實力是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萊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的是一個國家在不使用武力或者是強迫的情況下，勸說別的國家做他想要做的事情。現在這個概念在外交政策辯論中被廣泛使用。一般來說，軟實力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吸引力，比如一個國家的文化、文學、藝術作品、產品、生活方式等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吸引力。在約瑟夫萊看來，軟實力是實力的一種體現，而實力除了看誰的軍隊或者是經濟體量超過別的國家以外，他亦要看看誰的故事更能吸引人心。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中美關係研究所的研究員吳惠峰博士星期一在一個研討會上表示，當公眾談論軟實力的時候，他們一般想到的是實力的投放，例如一個國家製作了多少的電影，組織了多少的公共外交項目等等。但他試圖從另一方面來衡量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吳惠峰說，如果你將軟實力看作是一個國家通過吸引力而不是通過經濟共幹作用或者是軍事實力來影響別的國家的能力，這樣大家都感興趣的是，外國人是否將我們看作是我們而不是看作是他們。這種看法可能使到我們覺得認為國家之間相互對對方施加軟實力的思考角度是錯誤的，而是他們相互之間存在的一種軟實力的關係。吳惠峰想知道的是，如果我們從外國人怎樣看待一個國家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的話，會是一個什麼的情況？如果他們對一個國家感興趣的話，他們會採取什麼的行動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吳惠峰設計了一個衡量軟實力的框架，即從看一個國家的電影，到去这个国家旅行，到这个国家求学，到最终移民，这四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对一个人的吸引力。吴惠峰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数据库，用这四个指标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软实力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从1990年到2015年，俄罗斯是吸引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他不单止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而且这些移民来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吸引的移民要少，而且它吸引的主要是来自香港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在去俄罗斯和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数量上，在1980年代去前苏联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的人数大大超过去中国留学的人数。到了2015年，去俄罗斯和中国留学的人数相当。在外国参观者这个指标上，吴惠峰的研究显示，在1995年到2015年期间，中国吸引的外国参观者超过了俄罗斯。不过排除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参观者的话，中国与俄罗斯吸引的外国人的人数相当。具体来说，在2014年去俄罗斯的外国人达到3200万人次，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同年去中国的外国参观者达到1亿3000万人次，但是其中包括1亿人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参观者。在中国和俄罗斯电影所吸引的外国观看人数来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从1970年到1990年期间，很多国家进口前苏联制作的电影，但是在2005年到2015年期间，俄罗斯不再是一个主要的电影制作国家。在1970年到1990年期间，香港是外国进口电影的主要来源地。但是之后，香港和中国都是世界上主要的电影制作地。欧洲视听观察所估计，在2014年，四个国家大约700万人看了俄罗斯主导的电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在2015年32个国家的6000万人观看了由中国联合制作的电影。吴惠峰的结论是，俄罗斯具有相当大而且是稳定的软实力，尤其是在邻近国家。而中国的软实力从一个低的数据开始，在过去25年增长迅速。这个结论和中国近年来的动作是相符的。例如，中国最近的一些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所谓的大外宣，宣扬中国文化，讲好所谓的中国故事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从2004年开始， 中國在全球140個國家開辦了1500多個孔子學院。但是中國在海外施加影響的努力在近年遭到了強烈的反彈。就在星期一，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敦促該州的一些學校終止與中國孔子學院的合作協議，原因是對中國政府日益強力推動利用孔子學院以及其他的手段来影响外国学术机构以及现有政策的批评性分析有越来越多的担忧。目前中国在美国总共开办了100多个孔子学院，另外还在美国的一些学校设有孔子教室。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